师傅正法现场三宝，从请只知菩提有归，莫以所修适当诸自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些都先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这时候稍许安住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康宝宝大师的《三道宝满论》这个部分的第十七个内容，十七个内容上面就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主要是结合一种的修行为主，意思大家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也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么好理解，就不是这个意思。本身无常是很珍贵的法，就是说了解死亡无常，经常想到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因果不虚，轮回痛苦。就这个角度而言的话，自始至终整个修行当中都贯穿。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在实际的动念当中呢，就是很有可能即使发了这个心，也是有皈依三宝发心这样以后呢，但是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填充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心思，主要可能就是有堕入世间八法的很大的风险。那这样的话，就是修行等于是怎么讲，变成一种外壳上面的一种的为主，内容上面就是为辅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是为了让修行呢，总是就是不离出世的功德，出世的这种道路的成就，这个就是首先要有的，有这方面的一种成就呢。所以说自始至终呢，时常记得就是要回归到就是观照无常，能够让一个人警醒，就是所剩的时间呢，修持的珍贵的这种光阴因缘呢，不是永恒的在那边。所以这个其实道理上面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就道理上面有些时候可以说很容易明白，三岁小孩子可能不明白，以后就稍微长大一点说无常都多少能明白一次。但是又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呢。其实就是长直或者是希望它是很长的那种的期许是一种常态，就是人的人生当中呢。所以说就我们什么叫明白不明白呢，就是说真正修的时候有的话应该算是明白。如果修的时候没有的话呢，可能是那种明白是很浅的一种，就是道理上面的一种明白，并没有在就是行为上面的明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好像就行为上面明白才能够就是有所羞耻，才能够真正的就是珍贵的佛法道理呢会开花结果，能够饶益自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了知这种佛讲的就是轮回当中的这种痛苦，然后我们平时人生当中呢，就是说以哪些事情为主，以哪些事物占据着我们的心态，以哪些事情就是为主呢，我们滋养了哪一种的习气，哪一种的倾向性，哪一种的怎么讲呢，下意识当中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心思，言语和动作。所以这个上面需要关照，就是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人可能说我在修很高深的某一类的法，但是习性上面呢，就是很执着这个此生的这个世界为主的所有的一切。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可能到时候觉得就是高深的法好像名字很大，里面的意义很深，但是我们的习性上面不相应的缘故呢，也没有真正就是用起来，或者说得到这种相应的成就。所以以前我们环境是大乘的环境，但是发心不一定是大乘的发心。如果是有这个大乘的发心呢，但是也是能够这种的发心，这种的修持上面能不能就是在心为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少能够就是保持这个正知正念，保持这个正见呢，正心呢，这方面的就是心持，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个方面经过一些深思熟虑，经过一些就是深入的思考以后，内心和行为呢，就是往这个见解当方向，往这个理上面呢，就是能够自己可以摆布自己的心习气啊，可以转化自己的习气，摆布自己的心情，成为这个修行的这个见地所这个摄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就变得就非常的珍贵，很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大家就是很容易看得出来，之前我们不是在学入行论，入行里面有那种如何去是避免做这样那样的不良的事情，如何应该做一些就是善法相应的这种如理如法的事情。但是刚刚听完课一结束的时候，这个心思里面盘踞的还是那些不如法的事情，还是就是讲的话呀，这些都是很多就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如法的那种信念下所产生的种种的言语啊行为。所以如果就是察觉到了以后呢，可能一人出于某一种的自我保护的需求呢，可能有开脱啊，或者是找借口呀，或者是有某一种的就觉得蜻蜓点水一样，就是不会说深深的去想这个转泪点一样，就是到时候扭转这种习气的这个怎么样立即点在哪里啊，应该从哪里，就是当下应该深入的去关照思维以后呢去转。如果这次没有转，下一次可能哪一次可能转一些，其他时候转的就很不好。那整体来讲可能就是有很多转变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所以说乃至于就是来生来世在漫长的时间里面慢慢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就比较重要这些内容。那十相无意义的事情呢，第一个是说对如幻的身肉体无论如何侍奉服侍，是这对虚幻的身体再如何恭敬服侍都必定无常坏灭，因此无济于事。当然这个里面讲到某一种的无济于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暂时的那种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意思是说，究竟上面来讲，它不是一个，就是你用了很多心思去照顾这个身体，然后用于怎么讲呢？去让这个身体呢，就是保持某一类的舒适吧，就是舒服。但是说他即便是我们去服侍这个身体那最终来讲，他不能注定不能够被就是阻止身体本身的那种无常和坏灭。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那对于解脱整体而言，我们不会因为服侍这个肉体而获得解脱。就这样讲吗？所以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说，因为现在也好，古代也好，其实身体的部分，很多人如果定义一个人的时候，主要是从肉体上面定义的，有些时候是吧？肉体的长相呀，肉体在什么地方出生呢？也是我们说你是属于哪一个地方的人，就那就是问这个肉体出生的地方嘛。那如果我们说你属于哪一个男女呀，那也是肉体上面的象征，就是差别嘛。所以说男尊女卑也好，女尊男卑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都出来了。如果我们说某某是白人黑人，这个种族的议题很严重嘛，所以也是基于这个肉身了。如果我们说某个人长相高矮胖瘦，或者是相貌好不好，这些也是从肉身上面，大家也很在乎这些观念。所以说如果是说就是农村来的、城市来的、这个国家来的、那个国家来的，其实也是因为肉身而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区别。有些肉身来自于稍微他的环境呢，这些上面就是优渥一点，有些可能就是稍微就是相对而言有各有各的，有些时候各有各的优势吧。但是意思说有这样那样，那不要说国家，可能是家庭也是一样或者是城市，这些都是说可能因为某一些原因，大家说到某一些就是这种外向上面的肉身的这种来源呢，就变得好像就很重视这些。如果我们在有些讲血脉血统啊，这个时候前人有高贵的人呢，或者是前人有这个智者成就者，前人有王族，前人有这个就武将文将，不是文人啊，武将。那这样这些都是因为肉身的这个好像某一种血脉的连接呀，这些就是过去时候其实没有说某一个永恒的城市人或者乡下人的差别，也没有一个人是血液上面是真的高贵的。以前不是说血液本身是那种就是什么 AB 是吧，什么 O 型是吧，还有 AB 型之类的，还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应该没有了吧。所以那就是从这个上面并不能够区分出什么 A 型是高级的或者是 B 型是高级的，这种肯定没有这些。然后具体从很细节上面可能都有这个在不同的时代的一些对于什么美或者是不美的一些看法。以前不是说嘛，有些地方呢就是刺青觉得很美，有些人修理各种牙齿是镶金觉得好看，有些现在一样纹眉啊，耳朵嘴巴鼻子上面打很多洞，弄很多黄金银子珠宝身上穿戴，这些时候呢就是好像觉得好像是一种在藏地就很重视戴珊瑚呀琥珀呀金银穿金戴银嘛。那有就是这些是可以说一方面说是一种宝石比较稀有的旧岩石，但是另外一种它毕竟是一种石头，所以只是说这个石头比较少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就是怎么讲物以稀为贵的那种的珍藏的方式来去看，而且很热衷。如果一个人家里有女孩，她没有这个珊瑚或者这样的话，好像就是有点众人里面稍微有点就寒酸的那种意思啊。或者有些父母亲可能不惜花这一辈子的心血这个辛苦攒的钱去给他们买脖子上戴的那些就是石头嘛，所以珠宝或者是之类的。 那然后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世界认同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如果你女儿身上带的这个珠宝多一点，可能到婆家的时候他们会对她好一点啊，或者是也许有这一类的，甚至有这些关联到一个人的幸福啊，有没有被骂被打是吧，就这种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虚幻的身体很重视，不仅重视，甚至把它看作比命还珍贵。有很多人为了钱财可以杀别人，也可以自杀，也可以就是为了钱财丢命，不在所不辞，所以还觉得这个是应该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有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重视外在的肉身的那种力量。如果有人就是胆敢指责你我肉体上面的一些什么的话，可能也会心里面有极大的愤怒啊。如果有人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或者就随口说你长相好，或者是哎呀你怎么怎么样的话，可能内心当中也会感觉到一种增长的愉快。那这个是正常的反应其实。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重视这个，苛求这个，然后去做很多就是手术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努力啊。然后心里面上这些也不说不能做，是如果你有这个资源或者是有这些技术有风险嘛，都是可以做。做完了以后也要想到这个本身是一种暂时的。如果没有想到是暂时的，永远想要把它就是希望维持的那个热心，当然知道有不可能永恒的，但是意思说那份心太热切的话，我们的心会就是有迷失了。迷失到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没有真正的去尊重事实，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是无常的，寿命是无常的，各种基于肉身的各种享受或者是各种这些都是随着时光会变化的。所以说应该从这些上面对长相，现在不是说是看脸的时代嘛，就是说好像就是脸要或者身体，那我们也锻炼身体，这个也是为了此生嘛，我们不是为了来生再锻炼身体。然后有相比较就是挑就是适度的一种的方式来吃食物呀，这样子不会吃那种太肥啊油腻啊或者是汤啊这些，上面会注意嘛。那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再恭敬再服侍必定会是幻灭的，意思说中途当中呢我们为了避免这个病痛啊，或者是避免发福啊，这些来做这些是应该的。但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深深的就是知道说这个是暂时的一个用途。所以因为大家都很重视身体的缘故呢，可能多少内心当中好像把它作为一种很重要的目标。那在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究竟，就是它没有就是怎么讲呢？救急与解脱道上面能够就是拔住这种啊，就是有这个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说对于解脱而言的话，就是并没有这个能，这个无所适从，或者说并没有有基于这个解脱上面的很大的意义吧。所以他说，这意思是说肉身暂时是需要的，所以也要就是照顾好。但是说我们是根本上面还是知道说虚幻的肉身，这就我们就是说如果从根本上面知道说一切法本质是如梦如幻的，它即使存在既没有以我们认为和希望的方式，或者是以就是完全我们就是相对世界的这种观念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全然的去纯净的看待事物，而是基于各种就是比较也好，或者是竞争也好，参考也好，种种的一种方式吧，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赋予身体种种的这些就是个人的这个期许也好，就是种种的一些想象，这样来就是期待。所以如果我们说本质我们来了一趟人间的时候，这个身体 帮助我们走完整个人生，所以内心当中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如果呢更是，就是如果没有修行只是生活的话，也应该真正就是感恩知足这个身体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机会。但是同时呢，如果我们说能专用于修行的话，这个幻身也变成正悟的一部分了。毕竟在显宗和密宗当中里面，就是有一显宗的话当然根本上面以修心为主的，但是在密宗里面确实有不少的是以这个身体的特殊的一些就是清白明点啊这些方式来就是转化这个解脱道上面的这个是一个人能够现前成就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说就是用在这个世俗的上面去试图要维持这个暂时的这个肉身了，就全部力气都花在这边，而没有把它用于这个修法上面，法上面，或者是只是一种很执着实有的一种心态，并没有看清楚身体本来的面目，就是现象的本来面目，或者身体的这种虚幻的本质。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大家是稍稍的想一下，说，我们如此在乎这个身体，但是我们就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最好的一种怎么样助缘，应该是哪一些方向？如果只从世俗的角度看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究竟的，就是用于究竟解脱的一个上面的没有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嘛。这样讲，就是如果没有用于法上面的这种修行的话。然后第二个，对于繁多的财物在如何牵领贪爱，自己死亡的那一天都将赤身空手而去，因此无济于事。前面第一个是怎样讲身体，第二个讲这个财物啊。或许有些人把这个身体也当成自己的就是所属的一部分嘛，这个就是那种我和我所的那种心态，所以这是我的身体这样想，然后其他东西也是一样，这是财务，这是具体的一种的财务上面会想到说这个身体所就是占据的。当然我们从现在社会大多数人基于身体的这个怎么讲身份然后来建立社会的关系，或者是说你所就是拥有或者是这些财务的关系。如果这个身体没有，如果一个人不用身体的话，没有办法去说拥有什么样的财务或者之类。当然有些人认为说某某财上面有一些鬼魂啊，或者是这些就是过去死去的人的那种财务或者是这样来他有所属感的那种，这些有可能。其实是一种的练习一样的，是吧？就前面的讲的就是身体本质虚幻要了解，然后相对的这个身体必定有坏灭的这种状况，有生老病死嘛，就是这些要了解。一样财务也一样，财务也有没有来的时候的就是状态，然后到的时候状态，然后就是相处也好拥有的这个状态，然后最后还有就是人离开或者是财散尽或者财离开这样的一些这样的时光，这样的时间嘛。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种的财物经过很多人的手，经过很多人手拥有某一类东西，就不断的去变化 比如说过去有纸币的时候，那肯定纸币就被很多人拥有过，一直传来传去。比如说一些字画也好，一些古董更是如此。有可能一般的很一般的一些衣物，这些也是一个人用完了，还有其他的二手倒卖、三手倒卖，最后又怎么讲呢？可能回收啊，再一次又做成什么，就是这类的。所以对于这些繁多的这个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无所没有的这种，只要有需求就有相应的产品，这些呢，如果有过分的牵连和贪爱，如果临死的时候要还是要记得说练习自己，说以前不是有常常有这方面的练习，说自己想到说身边的一些财物也好，口袋里面的这些财物也好，这些都有散尽的一天。人撒手什么人还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也就是这样留在这个世界。有些人呢可能就以前有那种嘛，就是推倒一些墙体啊，一些就是掏一些这个地板啊，或者是房梁啊，天花板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时候，有挖出来一些宝啊，有一些钱财啊，纸币啊，旧的很旧的已经过期的一些那些钱财啊，有些在一些石头下面压的有银币啊，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埋的有各种的就是收藏的一些东西啊，这些尤其是一些混乱的年代里面比较多见的。所以这意思是说好像守财的这个心，但是最终自己死了以后呢，其实就是物质的财富肯定不会跟着自己去的。所以说有些寄希望于，因为财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的时候好像很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肉身好像是重要，也是被看得很重要一样，但是它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的一种重要。所以财富也是一样，如果你很有钱的话，好像在这个社会上面很有脸面了。你不用是个好人，你钱多的时候必定会有很多人就是怎么样试图接近你啊，或者是就分得一些东西啊，或者之类的。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你有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这些有财富的人呢，有钱的人呢，那可能也会带来很多杀身之祸那种的麻烦呢。就是有些个人对另外一些个人有钱的人亲戚朋友像他们也会就是向你借钱啊，或向你要钱啊，或者是这些，甚至有一些就是企业钱多的话，可能政府或者军队或者是地上的一些地方的一些黑社会流氓那种的也会找上门，或者想办法就是甚至绑架这些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吧。就这些有的，所以但是就社会上面有钱财比较好用的缘故，很多人比较怎么讲呢，甚至一生的这个志向就是为积累这个财富。那如果真正你如果积累了财富或者积不到财富，这也不一定，但是如果你不论积到没有积到，最终人将就是离世的时候发现这一切都算是忙到头了，就是说是就是有些可能是白忙活了，有些没有忙活，财富带来更多的这些担惊受怕的事情。有些可能相对比较舒适有安全感的这种状况，不都是那种负面的，也可能就是因为钱财去做了不少的好事之类的。救死扶伤也好，或者是孤寡老人儿童那些，或者是这些种种就环境上面这些帮助的事情。帮助其他小动物种种，所以但是我们记得说，就是如果我们对于钱财有其他的那些没有善用好钱财，最后以为好像要跟绑定在自己，有些也会嘛，过去的时候有古墓啊，有很多里面能挖出来不少的这些金器银器玉器或者是就其他的钱币，也是就是哪怕是要肉身埋在藏在一些地方秘密的，连挖墓的那些人都要杀掉这样，但是最终还是就是怎么讲，一堆骨头这些腐朽的身上面可以拿到一些有些人自己逃跑快死的时候扔在江里面湖里面悬崖下面这种撒下去的油嘛，所以这就这些吧。 总的来说，就意思是说，适度的可以为以后就是存放，或者死了也没关系，你就留在那地方。但是要想到说，这些不是并不是永恒，就是今生以外不可能跟着自己走的。然后就是应该是适度的善用这个器材，是吧？就是市场上面不是说有物尽其才，用人的来讲的话，应该善用自己所能够充分的这个财产，这些上面并不是说你把全部都用光了，然后不用考虑任何明天的事情，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自己应该有就是量入为出一样，有计划的运用，而且想到这一切哪一天生命没有的时候，这些财产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下面心里面有所准备，任何时候，不然有些人死的时候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其中一个就是钱财。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人变成孤魂野鬼为了钱财，然后在那边闹鬼啊，房屋里面闹鬼，家具上面闹鬼，或者具体的一些宝物，一些珍藏的东西上面闹鬼的这个事情听说很多。这些肯定是就是放不下，反而变成了就是障碍这种。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稍稍的，就是我们说这么多呢，就主要是还是想说，对这些有一种正确的观念，上面呢稍稍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如果你的心已经很好了，已经没有问题了，那就说，很好。如果始终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样随时都准备，就是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一点执着，这些都不会有，身体啊、钱财嘛，都是非常好。所以这些上面就是应该这种虚幻的现前呢，这些现象，这些呢不要停留在脑子里面，而是就是心境当中，就是真正的相应知道说这些确实是如梦幻的，像梦里面有人发财了又怎么样，然后梦醒的时候发现其实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自己业的景象所引发的一种梦境而已。所以这样的一种不仅仅是一种的前思后虑的这种思考，而是说自己了解到怎么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本来面目。然后第三个，精美建筑于奢宅，再如何艰难建立，到死的那一天，自己必将独自离去，尸体也被抬出门，由此无济于事。所以说，那可能就是宅舍呀，这方面的精美的这些装潢装修打造，有些弄成这个金碧辉煌皇宫一样，是吧？有些可能一般般，有些可能就稍微差一点，有些就是超级超级那种就是讲究的，各种各样的，有这些资金啊、雄厚势力，就是各种。那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现在像买屋子或者是这些的话呢，可能有些要还一辈子的这个贷款，是吧？那也就是有很多人并不是说都很富裕啊，都是就是有好多套房子的人，可能有些一辈子就是一套房子呀，而且那个都是按照国内的有些说法掏空几个口袋，是吧？ 种种的方式来就是完成的。斋舍这些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要就种种的借钱啊，或者是就是从这个亲戚朋友那边就是凑钱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就这些方式，去有些再说在有些地方掏空多少个钱袋才能够什么买一些东西之类的。所以不论如何，但是这些时候不论是自己某一种的这些方式，建立这个一些斋舍呀这些的话，最终仁慈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在印度好像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没有死的时候，把快死的人就是从屋子里抬出来放到外面。亲自见过这样的一些现象，就别人说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些讲究，说不然尽量不能死在屋子里面，然后可能有一些晦气嘛，还是什么这种讲究吧，说不清楚。然后本身人都快死了，应该是让他安心的，就是比较相对照顾的比较舒适的方式离世的话，那个就是最后一口气在那里断的那个可能并不重要嘛，就意思说那个位置不重要。但是有些地方有这方面的讲究呢，所以就是说把人这个就是快断气的时候就把它抬出来，就抬到外面这样子死掉掉。当然这是不同的这些习俗嘛。但是说一般就是没有临死之前没有抬出来，可能死了以后不用多久肯定还是会抬出来的。所以要埋在山上就是也好，水里也好，或者其他的火化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有这些处理的事情嘛。所以说当然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说让人比较那种世俗间的人都希望一切都吉祥长寿美好，就是大家发财啊，或者是身体健康这样祝福的嘛。所以说但是我们在怎么讲，就其他生活当中就是祝福的，结婚啊这些生孩子啊这些有祝福的，但是同时也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人离世的那种状况，不高什么不是那叫什么就那种的，就是人离世的时候的一些通知呀，给亲朋好友啊，或者是说做种种的法事。你在待在这个医院里面可以知道有很多人在生病，有待在这个如果寺庙里面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地方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就是有种种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念经的呀，或者是这些做法事呀，这些就比较多嘛。所以这些意味着说如果一些人就是说过去在就比如说帐篷的话，就可能他们都习惯了帐篷一年四季当中可能要搬迁很多次，所以意思是说那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具体的一个那些上面没有嘛，因为就是一年搬三次或者是四次这样的话，那你就习惯了就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到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他的那种物质，石头或者钢筋水泥这种的，你不可能就是一年搬四次，或者是这种人少嘛，就是尤其是你自己就是拥有的话，肯定不会就是频繁的到处。当然有一些人很有钱的话，可能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房产，所以但是这些不论你在最后一刻在哪里啊，所以说人有那种居所，就是打造这个身体很重要，好像要健康怎么样，还有就是身体之外的保护，就是好像就是那种房屋呀，或者是这些上面花很多心思这方面的。但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对究竟尚无济于事的那种的上面来讲，这个也是如此。所以对暂时来讲，当然一定必要的一些社会的这个安排啊，是这些还是需要的。但是说对于解脱来讲的话，一些房屋斋舍并不能够带来太大的意义，所以主要是这个上面。因为这个里面为什么说这些呢，就是说最终有意无意，暂时有意无意，这个上面呢，因为有时候人习性上面知识上面知道，但是习性上面有一点平时做的时候容易颠倒，所以好像就是需要始终的提醒说，确实这些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就是说有一些是看起来很重要，但是对于究竟而言并不触及到这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就这方面。所以说就跟前面我们说的有人收存财物啊，这样的时候财物流传期很长时间，上百年的东西很多，上几百年的更多，而且是几百年的也很多，上千年的也不少，但是人上几百年的上千年的看不到，就是屋子这些一样，甚至现在都能够有一些一千多年前的这些就是屋子呀，这些能看到，几百年的这些也不少，就是这些是石头啊，就是水泥啊这种的，木头啊，木头可能比较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的肉身呢并不能够坚持太久，所以说一定的年龄的时候眼看着慢慢就逐渐的老去啊，或者是这样子。然后下面一个，对于子孙再如何以爱心给予财物，到自己死时，他们也瞬间注意之力，因此无济于事。然后后面说，对于亲朋好友再如何以深情关怀呵护，但自己死亡的那天必然孤独无助而去，因此也无济于事。然后即便第六个，即便子孙成群也无成，必将连自己给予的财物也抛下，因此也无济于事。所以这几个部分呢，就是主要是对人的执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对这个身体、对财物、对宅舍这些上面的执着，那肯定，那就是很更重要的，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孩子呀、孙子呀，那年纪大了以后，就对这方面就是肯定比较执着，然后保护他们啊，就给他们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呀，给予财物呀，一些献爱心关怀。有些人就是想，你可能纯粹是比较简单的那种爱心，有些说是一种的自我执着，说一定要有我的基因啊，我的这个后代的种子呀、这样的一种想法，好像也不简单是就是爱他们，而是想到这是我的一种延伸的那种想法。那另外一些人可能想要让子孙这些完成这个过去的时候要这个怎么讲呢？要多一点的这个人丁兴旺也好，或者是家世庞大，这些有这样有一些养儿防老，或者是要这个天地劳动的这个劳动力，要抵御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敌对的这个方向的这种的话，那要这要多一点的这个人头啊，力量啊。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就现在有一些国家都是说啊，就是鼓励大家生孩子，然后一边打仗，那意思说让他们当炮灰啊、枪子、爱子弹那种的意思，我们先帮助别人争权去杀人，那这里是争权的想法，所以当政者的一些想法是吧？就是说，那一方面不珍惜人，那死多少人也要就是到处啊、这个就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好像，又鼓励这个大家去多生孩子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就比较复杂嘛。所以你说，但是一般的父母亲的话，肯定不会说就是为了打仗而去让自己生孩子那种的，一般应该是很少的。 不排除有极个别极端那种的想法，也有很多是自己的因缘自使然，然后可能也会想到这些那些各种方面的一些角度，但是本质这上面是一种怎么讲呢，有信奉上帝的话，他们认为这个是就是神所赐予的那种礼物一样是吧，或者是说某一类的小孩啊这些。那佛教里面也有一些是说自己就是善业感召的，或者是恶业，或者是这些缘，就一些不善的因缘可能也会导致一些这些有些善的原因呢，就是也可能就是有这方面。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是纯粹是一种人的基本的亲情嘛，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有缘成为这个一家人，或者是一些朋友这样的话，就有这方面的就是爱心嘛。我们不能否认根本上面主要还是爱心，绝大多数人。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不论是哪一种的这些，就是您当然这个就都讲的说死的那一天了，就是但是活着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大家有一定的欢乐呀，有一些担心呢，有一些帮助，有些时候有破坏，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人的一些这一些关系。但是说临死的时候对于解脱以及死后的这些呢已经没有什么帮助。除了这些自己的后代或者是这些以外，就是平辈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好朋友种种，这些上面一样彼此活的时候肯定会相互帮助呀，就是拉扯或者是救济种种的这些关爱呵护，这些本身是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甚至是就是能够和睦相处相互以爱心相待的话，那是好的事情，不论对家人对和周边的人。但是这也讲了死的那一天呢，就是他们不会陪着你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时间长短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前前后后就离开的时候，那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各奔前程了，业因缘的这个前程，所以就这类。哪怕是有一些人觉得说除了这个就是亲朋好友后代子孙以外，有些人可能就是人多势众，有各种各样的出于皇族成群这些将军啊，或者是过去来讲有一定的这个地位啊，有就是什么家财万贯人丁兴旺这样的一些群体啊，然后有各种的富裕，他们都很有能力啊，他们的这些就是你拉扯的也好，或者是培养的这些种种的给予的这些呢，给他们一些像成吉思汗一样是吧，他们把他的那个建立的这个王朝呢就是分给他的几个四个儿子，就是类似。但是他自己呢，有些人说是马摔的，有些人说是中了西夏人的箭然后发作以后，但是隐匿了那个中箭而死的这个真实嘛，就是说是马摔下来的，有可能是马摔下来的，也许是中箭的这个说法也有。所以说自己离去的时候呢，建立这个很快很大的世界的那种的帝国，这样的话他也就是其他的子孙只能说会回来去看望一下，或者是说做一些仪式做纪念一下，就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注意。所以说这个死亡的瞬间呢和前面的那些想法一下就不一样了。死的时候人肯定有些人只执着这个世间呢，肯定还是继续会死而无憾的一种想法，要说我要这个世间的事情为挂心记在心里面去成，就是哪怕是阴间变成鬼的话也要去帮助他们去成全阳间的这个是人世间的事情，有这样的想法有些人。另外一些人呢就这时候才发现说，就是对于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很多东西呢并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也有很多人可能也没有说就是不学佛怎么样的话，可能很多也不太清楚，有特别的一些宗教认为说下地狱或者上天堂的这两条路，那就是就那种的，可能也是这时候如果 怎么讲呢，对现实的离世没有做好准备，对于未来面对的这个没有做好储备准备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孤独、比较无助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是说，大多数人死的时候，其实怎么讲呢？留下遗憾的人应该比较多吧？应该如果没有认真修行这方面的话，或者是说，甚至就是前后世善业这些方面都没有任何概念的话，那就不知道他们的心态上面可能有很多种的这个就是忐忑和这些，认为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生命，从此终结了。那这个也是觉得怎么讲呢，是一种的想法，但是不一定是事实，是吧？就是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也不能说坚定的决定相信这个是这样子，因为他并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怎么如此坚定呢？那如果说觉得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精神的状况，人生不可能就无缘无故就是人死灯灭这样的话，那对于如果有来生来世，基本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嘛。这些上面呢就没有做准备。然后说对于这些就是怎么讲呢，生命的本质并没有认知啊。所以说什么时候应该自在解脱，这些它的基础和理由是什么，又有多少的这种心的相应的程度，这些上面可能就是一片茫然。所以这样的话，那可能是比较怎么讲呢，迷茫的这种状态啊，对于生死来讲，这样发生的时候会在这个关节点，应该像很多人想说，我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知道，就是这以后，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们只关心活着的那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占比可能太大，这个应该关心的是意思这个当中呢没有观察到过去和未来，或者是生命的这个本质，现象的这种的本质，这些上面有所思考的话，心里面有一种依靠，法上面的道理上面的，如果有羞耻的话，有境界上的一种依靠。所以这些没有的时候呢，必然就像一个人要想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沙漠当中啊，或者是荒野当中，四下就是没有这个清楚的一个怎么讲呢方向的话，估计不是那么好受的事情。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稍稍的补充一下。然后为了今生的领土眷属地位再如何奋力拼搏，但自己死亡的那一天必将永不再由牵连而离去，因此无济于事。所以这个有点像有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一般人就是关心身财舍，就是身体财物家舍，然后子孙亲朋好友这些的一些兴旺以外，社会上面肯定追求那种 权势呀，位置呀，高位啊，位高权重的社会的各种阶层的阶级，这些上面说有些人因为政绩而有这个权，有些人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缘呢，就是依靠父辈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际关系种种的，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说这些嘛，那有些当国王啊，有些当这个各种各样的领导，那可能他也有他的这个所属的一个领域，有眷中，有这个地位，然后有这个领土，所以这样子的话，意思说有一些国王的话，尤其是有白姓呢，有在过去的年代里面，觉得那个国王拥有所有的一切，就是土地或者土地上的老百姓，这些都是他所拥有的那种的，所以有掌握这个生杀大权呢、随时可以剥夺他们的这些各种权利啊，就不要说别的生命都可以剥夺，那其他他生命所属的这样那样的一些当然可以被没收啊，或者是可以怎么讲呢，就是洗劫啊之类的。所以说可能现在跟过去的这个国王可能这些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也是一样，很多国家有这个民众有自己的一种永久的那种的产权的出土地，有些有这种，但是人不是永久的，所以事实上面只是一个就是暂时的那种嘛。但是说虽然这个国土当中的所有的人可能具体来讲的话，他们有这一片地那里一片地，这里有这些，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怎么讲呢，他并不会挂名于某一个人的这个地，而是说这个国家的土地类似的，但是具体里面的时候并不属于政府这样的，比如像美国的话可能有私人的这些土地和政府公共的土地，他们各个继承下来的买卖的这些交易完成，一般政府卖地的比较少嘛，但是他们也可能在特定的时候为了公益或者这些也会有，而且从私人上面收购的比较多之类的。那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可能就是所有的地这些都以某一种的组织的名义所拥有的，或者是说有国家的名义所拥有的，那这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人的这些各种就是说甚至在扩张啊，在就是抢占其他的国家的土地，这些上面就是大家都这几天这些段时间都看到有这些，但是这个人可能他不会想到说或者他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的观念，说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国土或者是这些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大才好呢，那不见得。而且如果以种种的死人啊，种种的不计代价的方式扩张，这样的话更没有这个不如法，就是更没有这个理由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说应该想到说人是很珍贵的，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比较短暂的，土地的话一直到可能地球毁灭之间，这个上面生存的条件好不好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这个土地并不会因为人的这个所属而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些地还会存在嘛，就是这样子。如果管理和这些改善破坏这些可能有差别，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是说就是一个人有社会地位有这个所属的话，自古以来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平常人的这种怎么样获得这些位高权重的这些身份，但是最后人毕竟是人嘛，最后有死的一天，死的有一天的时候呢这些你拥有国政也好，拥有这个过去皇帝的话可能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妃子呀太太呀，或者是这些还有很多皇子皇孙呢，就现在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的名片上面可能有十几个或者是多少个这种头衔呢，那这些其实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人死的那一天人死了，但是这些头衔还是在的，那也不可能的。 这个头衔还在运作当中，那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在这里讲的是说出这社会的那种上面做很多的这些甚至不惜伤害众生的方式来做奋斗拼搏，然后以为是这样的是好事情嘛。但结果来讲的话，有些人没有想清楚这些所造的这个罪业可能足够自己就是承受长劫的那种的痛苦。所以说好像就是人死之前和之后的这些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想说啊，那这个怎么讲地位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拼搏的话可能是为了后代这样想的。但是如果其他地方的那些就是如果你以伤害的方式去拼搏的话，对方也有他的后代啊，如果他们怎么办，是吧？就类似的。所以说从这些角度去看，说如果把生命用在以这些为重的世俗目标，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种终极的奋斗的目标，非常高尚崇高的目标，这样去宣传，这样去就认识的话，有它的那种局限和这种盲目的地方。所以后面的几个呢就跟就是佛法修行上面有关的内容。所以说虽然以信心入了佛门，但如果没有如法而行，那么佛法反成走向恶趣的因，因此无济于事。所以这上面就是说信佛这个的观念可能理解的方式这些很不同。有些人说信佛的话或许当作是说他的父母亲的教育下，那说这个是你的爷爷奶奶，这个是你的太爷太奶奶或者是之类的，然后说这个是因为他们而就是跟我们有很近的这个亲戚亲属的这种血缘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尊敬他们。这样想的话，小孩子从小教育的话，那当然看到他们的花香啊，就是磕头或者是礼拜这样的话，那会产生那种的连结，觉得说我就后代应该尊重前辈的一种礼貌训练出来的。所以没在后来见到自己的这个就是祖上的这些照片的时候，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跟自己有关联性的那种深深的一种连结的情节。所以可能有一些是说因为生在佛教的社会，所以说大家就是对某一种佛菩萨的塑像啊或者是名字呀、念诵这些听过熟悉，所以有一种耳濡目染带来的一种怎么讲呢，感召的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某一种倾向喜欢了，带来的一种的尊敬，这样的产生说啊，你幸福幸福我幸福之类的。那另外一些时候呢，可能是说佛菩萨有特定的这些神通啊，人都有想说有恶的时候应该用善的力量来就是压服。那世间既有既然有这个怎么讲呢，晦气啊，或者是说就倒霉运啊，逆势的就那种的障碍啊，或者是说有这个有害的这个就是鬼怪啊精灵啊，这样的话那肯定要有一种怎么讲佛菩萨这些来就是征服这些。所以那就变成一种怎么讲的保护一样，对自己的心来讲是一种保护。所以我很坚定的相信，但是是一种就是保护自己的心。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虽然说有些那种什么黑社会，他们认为自己是信佛的，在佛前烧香啊，然后就去做一些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那种的应该很多的心里面还是以这种嘛，或者是有些人有一种的忏悔的必要在内心当中，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并没有太过分，就是他没有太了解佛法他的这方面。所以另外我们不是说皈依的时候有很多种的层次一样，就是学信佛学习的时候也是了解说，有些人说那你自己能成佛，所以说你相信自己能够就是成就圆满的佛，那 这个应该是就是皈依其他众生也能成佛，所以就是成全自己和其他众生成佛的这条道路上面很有信心。基于种种的这些分析观察了解以后呢，就是说心的这个心有能力去透彻的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当你真正就是重重的迷雾这些超越了以后呢，破除了这些不清不楚的这种的心的时候呢，或者说就烦恼所致习气的这些障碍逐渐的这个破除当中呢，就是成就了佛果，就是醒过来了一样的，就是从梦的迷乱当中醒过来一样，就是一个人从轮回的这个大梦当中醒过来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信佛的意思然后就说入佛门的这些因缘可能千差万别了，但是意思说如果进一步，如果你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种保护的那种恐惧，祈求保护的那种的心，成全自己的一些世间的一些想法呀、需求啊，这方面的一种保护一样的，免遭种种的不好的那种想法，以这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这样讲嘛，就是说信佛，但是说就是对于真正的修行、修持上面、取舍上面。就是应该怎么样去修持，这些上面不是太注重的话，有可能就是自己就是是一种对佛菩萨或者是就是佛法上面有一种的怎么讲的熟悉，或者是说不能说熟悉吧，就是说一种感情上面的一种向往啊，或者是比较亲切，但是具体的做法上面哪些是如法不如法的不一定知道。像我们所说的就是知道以后还要做的时候，就是如法而行的话更难，就有些就不知道的话就谈不上太多做。比如说我们说菩萨戒的那个时候呢，那可能说在这些是应该很主要的讲究的，或许说做学习大乘的佛法，但是就是自赞回他呀这些方面并不太注意，然后就是心态上面有稍微有一些这样想要自赞的心啊，想要被别人认可的话，那自赞的这个言语自然而然就是巧妙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那回谤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多重组合的这种的方式来可能就呈现出来。但是这个首先说知道说这个是不好的，这个不是不好的，是对别人不好的，对我是好的，不是这样子，而是说自己有没有在这样做，做的时候有一种的反省，说这个是说给别人听的，或者说给其他所有的这种，好像这是一个道理，束之高阁就可以了，就是明白一下说自赞回答是菩萨戒就好了，但是跟自己好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一种了解就是说停留在这些怎么讲呢，就是理论的头脑或者书本笔记，或者是说某一种的一闪而过的一些念想和耳朵的这个耳根当中，那这个可能是那种就是说从不知道然后会比较盲目的会做很多这个与自己的信念相反的事情。那即便是知道一些道理以后呢，还是可能做行上面需要就是做努力才能办得到。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说学习佛法，佛门当中也有不少的人呢、然后有些居士或者是过去生和时候可能有一些不那个就是个别人嘛，就是可能会有这说那这样子的话怎么讲呢，就是类似于就是做很多种其他的，就是说好像如果是做一件好事情看起来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说比如说对于这样讲嘛，就是嗔恨是不好的，先知道了嗔恨是不好的。但是说对于其他人有嗔恨的时候，你很嗔恨这些嗔恨的人，说因为那些嗔恨是不好的。 所以说，那你自己的嗔恨心起来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不是说纯粹的一种帮助他爱他的心，而是说知道因为嗔恨不好，这个人有嗔恨，所以这个人的行为我接受不了那种呢？那嗔恨就是以嗔恨的心想要就是纠正另外一个人的嗔恨，这些很困难。所以或许是这些变成就是内心没有被慈悲所摄受所转化的话，也变成一种下堕的来源。所以我们不是说戒有戒慢的话，也可以就是变成一种的堕落。所以不是说自己不吃肉很好，这个很值得赞叹，但是说其他有人吃肉的时候就非常的鄙视看不起，或者是说想内心当中感觉反感了，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直接批评或者背后诽谤，就是诽谤去指责，就是这些上面弄的时候，反正就是说因为借着其他的人的不善的业呢，自己就是增加了更多不善的业。那可能也有一些人说我是被帮助佛门呢，就是去做这个正义的事情呢，然后自己可能也会造业啊，就是做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过去的时候会说这里是假和尚，那个是怎么样啊，但是真正就是自己内心有烦恼，自己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心不就是心上面就要关照，说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可能以佛门的或者是以那种很大的口号的方式，就像以前那个我以代表人民代表政府怎么怎么样去惩罚某些人，或者是就是执行一些不好的事情了一样的，可能变成一种，我们不是在前一段时间有时候讲嘛，就是佛法内修上面内心上面很重要，所以其他时候可能就是尤其是那种运动式的或者是口号式的状态下做很多事情的话，可能会走向这个堕落以及业障的这种方向。所以所以这些上面大家稍稍的关注一下。我们不是讲菩萨戒的时候也讲到说，如果你认为某某比丘就是犯了戒或者三众的话，你不能够就是冲过去解除他的那个僧衣啊，强取他的这个袈裟呀，或者是把他怎么怎么样那种，是吧？过去的时候不是世俗当中有很多这样子，就是如果也许他对方是犯了过失，他有一套比较温和的处理的方式，不需要人就是动众怒啊，就跑过去就是责罚呀，做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伤害，是吧？可能有些警察如果犯了这个的话，你把他的这个就是用具也好，警线也好，很多这个帽子也好，反正就是警牌也好，这些要就是立即没收，或者是各种做法可能有吧。但是在这个修行的一些团体里面呢，你要好好的去了解到这种不能轻易的指责一个人的这个见解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人见解不好，那个人见解不好，这个人戒不好，那个人戒不好，这种的话就是一个如法的修行的人不应该说出来。因为很多事情或者是这些内幕，或者是很多内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想法，这些其他人要猜非常困难，而且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你必须要猜出这些结果来。所以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要更加关照自己的动的念的这个黑白善恶呀，不用就是怎么讲呢，负面的，尤其是负面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出现这个上面讲的就是佛法反嗔恶趣因，所以这个上面要极其小心。 然后后面这既是潜心闻思而对佛法无所不知，但如果没有实修，那么自己临终时就不能转为道用。这个前面呢也有，因此无济于事。就是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也提到过这部分内容，就是闻思虽然重要，我们在这里没有说闻思不重要，有些人会用一种的标准说，如果不实修的话，其他都什么都不是。虽然实修是最后的这个目标，成就是最终的这个方向，或者说去这个证悟解脱上面决定性的这种过程呢，但是前面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就是闻思如眼睛一样，眼睛看到方向的话才能够去实践嘛。如果说光看不走的话，就是没有这个腿一样，就是到不了目的地。所以这个眼睛和腿没有的话，我们不能说就是说确定的一个方向的目标终极能够达到。所以说在这里说到实修重要的时候，并不是说闻思不重要，而是说对光停留在闻思上面，如果就是禅修就或者是说实修上面的一点都不重视，那禅修是有些人这样讲的，就是说闻思的时候是道理是脑筋的那种，或者是说一种怎么讲推理思维的一种的想法为主的，那在这个结合一种的体验体悟的时候，要就是一种体认的，或者说一种境界上面的需要，而并不是说仅仅是想道理，或者是这个想开悟也不是，就闻光是听开悟也不是，而是说结合这三个闻思修，然后就是坐上修坐下行嘛，就是做这个意思，闻思修里面包括了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能够就是获得证悟。所以以前不是我们有这个弄清吧尊者的就一个开示嘛，开示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你读这个很多的这个经卷，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用在修行上面的话，它不能成为这个解脱的直接的这种缘啊。所以因为有可能一些寺庙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就是佛学院也好，都有一些就是传统上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吧，这个当然是一个泛泛的一种说法，说就是尼玛和噶举的这个上面呢，可能过去的时候没有那么，个人的千差万别就不谈了，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比较注重实修上面，但是比较缺这种对显宗方面的这种系统性的训练的人，就是就诚信的各种寺庙啊，这些相对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佛学院，尼玛派的佛学院噶举派的佛学院很多，这样讲比较注重就是师父带领下结合密法的方式体验实修的这种的尼玛和噶举比较多，但是系统的学显学来讲的话，就是这两派呢就相对没有萨迦派和格鲁派那么样的，就是理论基础上面显宗的，尤其是所以显宗和萨迦派虽然说显宗的理论上面非常重视这些，当然他们里面肯定有无数的这种实修的人呢，这个人就不谈了，但是说整体而言的话，他们是以这个理学上面比较闻名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尼玛噶举的话，就是说有这个上一次不是我们说的尼玛派的这个十万红身的成就者，这样的一些就是说明就是有不少的各种实修的人嘛，所以噶举派也是一样，比较注重实修，所以在这个整体而言的话，应该都是要平衡的，就是应该尼玛和噶举应该也重视理论，也重视实修，然后各个寺庙或者是这些特色当中，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格鲁萨迦的话，他们也应该重视这个，尤其是学问上面要花很多年去积累，以后可能就有一些法师就习惯了从小到大就是理学上面的这些很精辟很深学的， 然后和很多那种闭关的传统修行那些要诀上面口述心传那些上面呢，当然他们也有意思说好像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支派一样的这些广大的那种程度上面，大家就更注重理学为主的那样的，所以这些稍微那应该更平衡这种的。这个就跟说藏传的里面好像就是说个人会看，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就经看的相对少，是吧？有些引用就是引用，但是整部整部的经去学经的相对比较少，个人看的以外。那在汉地的话重视经，但是当然有一些是重视个别的一类经或者是几部经这样的，有些甚至一部这样。几部吧就大概。不是说所有的经都很就是系统的就是全部都要看学，这些这种应该也蛮少。也在内地是不是当然就是有重视论呢，也有看这些不同的这些师父传承，这些像韩国日本他们也有这些，有些大师写的很好的一些论著，这些有内地也有，但是就是藏传的里面更注重一些论点的这些上面的多的学习，所以但是这两个也是一样的，是上面应该保持就是经论的平衡的一种学习。有读论的时候应该多看这个就是引用的这些经的整体的这个内容和背景。然后如果读经的时候也要结合一些论点，说论点上面怎么样归结这个经的内容，这一类的经的内容，这方面比较知名的这些论点应该看。所以说对可能显密修行的人，圆通的修行的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会说显发的这些呢就是很多推理分析逻辑这些太多，然后这个就是有点浪费时间了，应该注重在实修上面呢，或者是有些境界上面的这些密乘的或者这些上面就是直接比较短的那种的诀窍啊，这些上面很应该专注的这样想。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尤其是特定的一些本尊的一些各种的就是修法呀，密乘的很多修法上面好像有点敬而远之，而是专注的只看显部的法。所以这个上面也是我说比较好的是就是显宗的显法的上面的这种基本的见解和这些上面也要了解，也要明白龙树菩萨、无主菩萨这两种传承的主要身见广信的这些教法呢都很珍贵，非常要了解。但是同时呢有一些特定的方便呢种种的这些密乘的修法上面总结的像莲师的一些伏藏法或者这些上面的也是作为实修的很重要的这个加持，重要的这个启示的来源，或者说就是口述心传的要诀，这样的来讲的话，应该这两种一并了。如果一些人说仙法不太允许，有些秘法不太允许，那样的话又走向两种，怎么讲，就是不是太平衡的状态。所以说知行上面也是一样，闻思修行这些上面保持一种平衡。然后尤其是最终归结到一种就是修正的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比较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在你的相续当中成熟成就，那这样就当然最好的。否则的话说只是停留在一种闻甚至思度很少的话呢，可能就是临终的时候呢有一些帮助的，不是完全无济于事，也不是，但是有时候这个帮助呢内心没有熟的原因呢还是就是差的比较远这样。然后最后一个，虽然长期待在善知识跟前，但如果自己没有虔诚的净信心，就不会得到前辈的功德与加持，因此无济于事。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在身边呢，这些待久的话，有时候就是 一起就是大家太熟而就是有那种邪见了，或者是甚至都有说啊，他这个不过是个怎么讲呢？这样的有些有那种嘛，叫藏语叫娘种，娘种或老大，或者是这种的，娘种你吧，就是说，这以前不是经常用的一种例子是说，有一些人呢、啊，就是习性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喜欢寻找别人的缺点而不是优点。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以前说狗熟寻气味，人熟寻短处那种的意思，那就变成一种就是在一起长久相处可能就意义不是太大。有些可能去送去到就是建议到其他的一些上师面前了，有些可能建议到去自己单独的闭关呢，有这些。如果在善知识或者是某些上师面前的话，就是自始至终有一种的恭敬心，有一种的虔诚心了、啊，敬心了、啊，恭敬心。恭敬是这个弟子的这个怎么讲呢？修行上面获得加持、增上功德的来源，也是说这个上师具有这个上师本尊空性护法的这种，怎么讲呢？传承以及加持的话，要获得的话，确实来自于一种恭敬心和这种敬心。所以说在善知识面前，然后自我比这个佛菩萨或者是上师都大的一个自我拿出来，在那边就是晃悠啊，或者是在那边就是对峙啊，那样的话，你不是去踢馆吗？你不是去挑战这个上师，所以没有必要去就是要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这个心了，有些可能个别时候产生一些烦恼，这个可能比较多见，或者是也可能就是这样子，这时候要及时的。总的像一个人要想要自己鼓励自己，应该努力往好的方向呢，发生就是头转向那边，脚步轻轻微微的挪动一点的话，也要往这个正确的方向挪动，而不要就是说什么世间的那种各种脾气赌气啊，或者是说各种世间的这种世间八法的一些说法呀，全部都在心思当中运转的时候就远离是好的。远离的话能够静下心来看透了，过了一些生日年份以后呢，自己更能够看清楚应该怎么样取舍。不然的话再待在这个就是一些就上师面前的话，只能造业而变成一种之前说的那种就是以佛法的这种氛围当中，或者是羞耻的一种想法，结果却制造了堕落的来源，就变成堕落的因了。所以说所以这样的就不好。所以这个最大的一个保证就是见解和持戒上面，就是自己要把握。如果有这个见解上面都分析过观察过，说取舍上面怎么做知道了，然后戒律上面呢也要重视。如果既不尊重这个佛法，也不尊重这个戒律，见解说明就没有这个用于在行为上面了。所以说好像电视频道一样，一会儿换到时间台，一会儿换到佛法台，一会儿放到出世间台，一会儿要有密乘的好像心境，一会儿又有世俗的心境，就是涌上心头。这样的话说明就是要在寂静的地方安心修持，所以才不会就是说犯一些很没有必要的这些初级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怎么讲的挫折。任何人如果有这些修行当中不能克服烦恼带来的痛苦的话，都就是应该有办法去改变。然后也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好像那些是很糟糕的不好的，应该就是像那种意思，就是这个是应该得到重视，自己的重视得到自己的那种的看清楚以后就是可以改变的，不需要就是意气用事，也不要甘心用事，但是用智慧用这种如法的一些行为来解救自己，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就是最好的帮助别人，帮助自己就是不要堕落，不要被烦恼就是一直扭着牵着鼻子走，就是能够适度的 时候呢，能够就是反省觉醒是吧，然后能够不断改善。所以但是整个一个过程，调伏烦恼的过程，我们就是都要能够体谅，能够尊重。一个人从各种习气当中爬出来不容易，但是这些过程当中呢，就是是修行了。我们不是吉田菩萨入行论里面也有吗，他说一个人勇敢呢，然后这边面对敌人呢，就是不怕这个流血牺牲的话，这个勇敢是一种匹夫之勇啊。说真正真正如果能够一个人能够战胜生生世世障碍自己就是心就是安乐的无明，就是得到智慧的这些无明的障碍，那个克服的话才是真正真正的这种勇敢呢、啊。有这样讲。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大家稍稍的再安住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这样，然后可能这段时间呢没有课程，那我可能要中间也要出一趟国，然后去其他的一些有一些事情要办，去一些道场这样子，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安排，然后我们。把这个回向啊，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扎西德罗。